我还没有理解，就是为什么这样，就是亚伦这样说，就是耶和华看为美呢？
岂能看为美？你说是看为美还是岂能看为美？
哦，就是整个就是十九节十九节二十节这两段话，我就是还不明白啊。
他的意思是说，他如果今天照着前面在第七章所吩咐的，神透过摩西吩咐罪祭的祭牲，他应该还是要把它吃掉的。但是今天他说，如果今天他去把罪祭祭牲吃掉了，神怎么会看作是好的呢？
为什么呢？
我说今天如果今天这个本来罪祭是要透过祭司献完祭之后把这些罪祭把它吃掉了，吃掉了就是到的第十七节所说的，是要来担当会众的罪孽的问题。他们是要来担当会众的罪孽。那罪孽我们谈到有谈到了，它是一个罪，可以只谈到罪的行为，还可以只谈到罪的代价，也可以谈到罪的内疚，还有这样三个含义存在。那神是要祭司透过献祭把这样的东西做一个完完整整的一个对付了。如果今天祭司没有犯罪，祭司确实是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担罪的一个担罪的人。我要说，如果这个祭司他是一个完美的，他是一个完整的，他在神面前是神所喜悦，达到神完美的一个地步的话，那确实他可以去担罪。但是今天亚伦他说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他今天他的儿子虽然是犯了罪，好像是只有儿子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为什么做一个儿子能够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做父亲的难道都没有一点点责任吗？难道做父亲的在平时的教导中他没有这样去一点点的一个责任让孩子去犯罪的时候？所以亚伦他真的知道他实际上不够格来成为一个神所喜悦一个真正来担罪的。这个只是在这个第九章跟十章有关于祭司献祭的时候，经文是故意要透过这个东西来让我们去知道作为大祭司的本身的职任，在同样去献祭的动作。除了这个第十六章的赎罪日的那个事情有在记载以后，就不再记载亚伦为百姓去执行献祭的时候这些描述的过程，就不再记载了。这是我的一个看法，你们有没有其他的看法？
我想要在这个基础上再补充，就是说亚伦他把这个赎罪祭的肉给烧了，不仅仅是亚伦他吃不了，那其他的祭司也吃不了。那因为在十二节这边他是说为要你们，他不是光只有亚伦，应该还有其他的祭司。所以一方面对大祭司亚伦他而言，他觉得自己的不足不够格，那是不是似乎也意味着那对于其他的祭司，剩下来这些祭司是不是同样也是有这样的类似的看法？所以与其如此，他是不是就决定就不由这个人的祭司来做这件事情，而把它烧献给神？
罪祭要去烧献，他要拿到营外去烧献，罪祭的肉不可以在祭坛上烧献，这是立法很明确的规定。所以第十六章里面也谈到亚伦为在赎罪日为百姓所献的那个赎罪 公山羊，它的肉也是一样要拿到会墓外面去烧献掉。那这是会让我们比较压抑的。那到底这个十六节所谈到的这个焚烧是怎么样一个焚烧啊？
那个海丽，他今天我们比较强调今天的十九节，他强调两个今天，就是今天他们献的祭，而今天我又遭遇到这样的灾。方面来讲，如果说今天同时发生这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说献祭本来是要赎罪的，可是他又赎罪是神喜欢的补救人的方式，这是他们做的。可是亚伦他又遭遇到他两个孩子被杀，是因为他们违反很多的所谓的诫命，他们就死掉了。赎罪本来是要让人家得生，反而他们今天违命变成了死亡。死亡在神的面前，这个是一个很不洁净的事情，是有罪的才会变成 有死亡。那么献上赎罪和还祭，这是要达到生命成圣，今天又反而发生了这一种违反而死亡不洁净，这两件事情同时在今天发生。就亚伦来看，他认为亚威不可能会悦纳这种同时在今天发生的两件矛盾的事情，这大概是亚伦他个人的想法，这是我的看法。那摩西他大概也了解到他这种看法，他可以认同，但神是不是会看会认同呢？他底下都没有写了。因为就摩西原先他的想法认为，十七节，这个赎罪祭是至圣的啊，这个至圣的是不可以烧掉的。再来第二个是主又赐给你们，他又已经赐给了你们了，目的就是要人去担罪啊，去赎罪啊。如果就摩西来讲，你们今天是不是发这种事情的话，这不是你们个人的事情，你们该做的就是应该去吃，所以他才会发怒啊。也就你们做错了。亚伦是来做错了这种事情以后，他做了一个解释啊，摩西他就听了这种解释。但问题就是我们要知道，这样的解释和摩西的认同，这样的解释只是事后发生以后他们这样的解释，但经文要告诉我们，他们没有吃是不对，这样你了解吗？
了解啊。不过就是原则上来说，他们是应该吃的啊。
对。
他们这样没有吃，而且呢就是而且亚伦，你看，比如说他有这样的想法，他这有这样的看法的话，他应该就是说他是不是应该为摩西一下，而不至于让摩西就是急切的去寻找啊，而且他还不知道已经废烧了啊。
对，
他是不是先咨询一下摩西，比如说遇到这样事情，比如说我还能不能就是为会众担当会众的这个罪孽啊。
那问题就是他就是没有记载他去咨询他嘛。他经文就直接把这种事情就记录下来，他就留下来让我们可以去想象的空间嘛。他是应该咨询，可是他还是这样照做。这种情况很会类似的，他两个孩子也是没有去咨询他父亲的动作，就直接去做，但那一种是大罪，而这里是情有可原的。说实在的，整个律法是你该做的，可是他遭遇到这种事情他做不了。说实在的，我们知道吃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很喜乐的事情，不过他这里的吃是说是一种粪，就是一种律例， 毅力是一个不能改变的定律，这是他们应该来做的，他们做不来，该做而做不来，又没有执行。那你想旧约的这些祭司跟祭司的条例确实有一点问题，他真的是不能让人家成圣，无力成圣，因为人有肉体的软弱。因为我是好的，可是人的肉体是软弱的。你想
从第六节第七节来看，就是摩西已经告诉他，就是不可这样，不可这样，哎，
嗯，
哎，而且呢，就是让就是你们的，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啊，就是已经告诉他，就是这件事情怎样处理的，啊，
他们是照做的，
而且能在，在七节的后面的时候，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身上啊，这样从这里来看，就是来理解，就是十九节和二十节，就是我想说的就是，摩西已经告诉他，对于这件事情这样处理，而没有说，比如说，你们今天就不要吃这个赎罪祭的，就是。不要吃赎罪祭的，没有告诉他这样，就是十六节以下的这样的处理啊。
对，
而亚伦他没有经摩西同意啊，他这样去行的。而那个就像十七节摩西所说的，就是这他们原本就是应该去吃的啊，就是亚伦，比如说在十六节，摩西发现已经焚烧之前，他。怎么会想就是这样呢啊，想就是不去吃呢，而这个就是你就像到底是美还是不美呢，就是亚伦这个做法和摩西的这个看法，摩西这个看法是不是就是神也意味这样为美呢，还是不美啊？
所以这是单方面，他说的是摩西认为是美的，但有没有代表神呢？见仁见智吧。
因为摩西大多数情况下他是代表谁的啊？但是就是摩西有时候也有就是就是做的不对的时候啊。但是经文里面就没有谁没有去说这件事情，就是从我自己的理解来说。
说他就是没有像哈，
而且呢，就是这个是确定的嘛，说罪祭应该怎样对待，怎样吃啊，这是有教导的。但是呢，从经文来说，这个亚伦是很分明的没有按照这个教导去做的。
神在经文里面到底神是不是悦纳他们这样的一个讨论问题？如果我们说用整章的结构性来看的话，神应该是持正面的角度，这应该是持正面的角度，而不是负面的角度。他会不断的强调，从第五节说这是照着摩西所吩咐的，第七节的结束点是照着摩西的话行的，第十一节也是说神借着摩西小谕以色列人来教训他。也就在每一个段落的里面，他都是做一个最终的结束点，都是照着摩西，跟摩西有关系的。然后我们说第二十节呢，他是以摩西就以为是美的，他不以啊，所以很明确的，这个经文它是一种故意一种结构性的一种对称化。今天摩西在这里等同他是来代表神的一个意思，但是。遇到了今天遇到这样的问题，要如何去重新来解释神的话，也就是罪祭牲要如何去处理的这件事情，要怎么去处理呢？神明明是说要去吃啊，但是是不是只有吃才是唯一的方式？那实际上我们从第十六节到第二十节，我们可以重新的来思考，其实这就是对神律法的一个再解释， 比如他是等于在对第七章有关于罪祭的这个肉要怎么去处理，他做一个我们再解释的一个讲法。第六章的那个罪祭的问题，那罪祭牲本来就只能够是罪，如果是百姓的，他只能够是祭司来吃，这是在第六章所强调的唯一的一个方式。但是到第十一章16到20，我们发现到他的处理方法就不一样了。神原先的目的没有照着原来的规定他去实行，而今天这样的改变，他用摩西看为美的来讲。那这种讲法，如果我们说第十章的角度，为什么他会去特别强调摩西的婚户之后，又接续的是神对亚伦的婚户？摩西对亚伦婚户，然后再来就是神对亚伦的婚户，他这个是有故意的一个彼此呼应的关系了。摩西的婚户就等同是神的婚户了，但是这里又给我们看到，今天为什么摩西的婚户就是等同神的婚户？为什么不讲摩西又再一次对亚伦说就好了？为什么他要用亚威对摩西说呢？第十节，他本来就也可以说摩西在对亚伦继续的婚户这些事情就好了，但是他故意又在强调是神对亚伦的婚户，因为今天亚伦他成为一个承受神直接启示的人，就是经文里面很独特强调出来的。我们在整个立位记的前面，我们都没有看到神直接对亚伦说话，最多是不过是神对摩西跟亚伦说话，而这里呢特别用是神对亚伦说话，这是第一次神对亚伦说话，那表示今天亚伦也成为一个大祭司之后，他就如同一个成为大祭司的，他可以承受神的话，他可以承受神的话，他承受神的话，他相对的他也能够来对神的话的一个理解来做教导，那当然也可以做一个解释。所以我们说第十六节到第二十节就是成为一个亚伦跟摩西他们两个共同来讨论对神的话的重新解释，两个都承受神话语的人，他们共同来对神的一个实际内容做一个解释。那这个就让我们看到真的律法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个若是就是神看的也是美的，那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献祭的这个条例啊，就存在就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灵活性啊，是不是可以这样去可以这样说哈、啊？
当然所谓的特殊性就是说它有它的另外一个存在的一个含义，另外一个存在的含义吧。那如果说你说特殊性，确实传道有强调第十九节的今天呢、啊，它只适用，是不是只有只适用在今天遇到的这个状况之下，那他们就没有按照吃而是按照焚烧他们来处理，那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含义存在。
这样的话就是他们没有死守啊，而是这个变通了，
也可以说是变通了，不过也没有完完全全的达到第六章里面谈到那个担当罪的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的焚烧也没有谈到说他们这样的焚烧就能够去担罪，所以这个是两个问题，我们不能够把它完完全全就混在一起，说他这样做就是完全是神的心意，好像神就达到了他的心意，
跟律法变了的，他意思大概我们怕的是这样子，其实律法没有变的、这人变了，
人的问题啊，
不是律法变的、
是
律法本来就是要规定你就是要去吃，祭司就是要用吃来代表神人之间的一个中保的接纳，这神规定这是定律不能变，今天是没有严格去执行，也就是说律法是不会变的，但在执行的层面上今天发生今天这种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说如果律法是正路，这条正路就是要让百姓的罪孽就是弯曲， 把它走到律法这条路，他就得生。可是今天这条路，因为他的孩子走了弯路，没有走在这条正路上，结果这一条本来是正路的，他的孩子走了弯路，也跟着让他受了影响，他也受了这种影响，也走了弯路，他没有走在这个正路上。所以我们只能说，两个孩子的罪的弯路的影响力量很大，
是
影响了他的父亲，也影响了慧众本来的弯路没有被摆正。大概在经文就是要教我们这个，不然他不会到这里 stop 啊。啊，摩西引为美，我就是没有办法，你已经这样做了，啊，还能够怎么办？
在针对人的软弱上的处理上，他只能够说针对软弱上的处理，他也没办法。那就如果当然是就神的原来的心意，确实是没有办法。所以他这个经文其实有一个很让我们讶异的，律法的本意，为什么保罗会讲说律法是为了过犯的天上？因为过犯的问题，人的软弱的问题，他律法他不得不他要来做一个转弯，做一个天上，所以这人的问题，他人的问题，他不得不用更多的律法来保护，来纠正。有律法是这样的，
天上可以讲了，在第八节跟第十一节，天上的不可以这个喝酒这件事情，以前可能是没有清楚规定，但是在第十后半段十六节到二十节，我们不能把它解释说律法改变，我们不可以这样讲。我就怕说，如果摩西认为这话为美，就是表示这个代表神，那神也认为说这个律法可以改变，我就怕这样子解释不好。律法可以因为人的罪孽而加添，但律法不会因为人的罪孽而改变。
是啊，他是
我想这个一定要分清楚。
是啊，他是加添的，这里来讲应该是他处理的方式加添的。当你犯罪的时候，你祭司也犯罪的时候，他在加添这个问题，你祭司就不能够去承担这个罪，那你只能够烧掉，你只能够就处理的方式他加添。因为这是一个称为一种保护了，也可以说称为一种保护了。对祭司来讲，如果祭司犯罪了，你还一去吃，你还软弱了，你还吃，那实际上你会造成更大问题。
我比较有趣的就是说，八节到二十节那一个所谓的定力，或是说他翻成愤怒，他总共出现七次，
是七次。
这七次发生在三种状况下。第一个就是喝，不可喝酒。他说这是永远的定律，第九节。啊，第二个就是谈到要教导这个律例，律例要透过他们祭司来教。但是第三个呢，是吃，这是你们的份，就是你们要去吃鸡肉。啊，如果就这三个方面来讲。喝、教都是从口出来的，还有吃，这跟我们的口都一样。喝是喝进去了，吃是吃进去了，口呢？口是吐出来啊。无论你是吃进去的，或是吐出来的，说出来的，这些律例，那我们再讲到说。我们口里面，人这个口里面，祭司口里面的，真的来说，他真的是，就决定性的来讲，吃代表什么？吃喝代表什么？人的口。我常常在想，这个吃代表什么？就心念的意义来讲，保罗说哈，我们不可以到偶像庙面前去吃偶像的祭物。他说那个是什么？跟鬼相交。如果就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说跟鬼做同伴变成朋友一家人， 那今天如果是祭司在圣处吃祭肉，那就是他是在跟神来相交做朋友，是一家人，
那个跟神同在，所以祭的目的就是代表神的同在。
那如果祭司没有吃，神跟人没有同在，成为一家人还是仇敌，所以吃这多么重要啊！不要小看这个吃啊，我认为圣经最重要就是吃呢，因为吃呢才能表现在什么立约，两方立约达成誓约的时候，各一件什么，大家一起吃鸡肉，表示我们两个是合一的交通的。
好，那个钟敏跟嘉德，你们有没有？钟敏有没有？
嘉德的。
那我提一些观点跟大家共勉啊。我听一心兄来讲解这第十章啊，那当然它是一个很结构完整的一种对称啊，他把亚威的话跟摩西的吩咐啊，可以说是在意义上跟地位上是等同的。那他在这个整个这一章里头啊，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件大事情啊。那第一件大事情就是说亚伦的那两个儿子没有照着亚威，也可以说啦没有照着亚威所吩咐，那经文是说他们任意去做他们这一种献拿香炉献别样的活，这是亚威所没有吩咐的，以至于遭受到神的这一种发怒。那接着下来就是说到摩西摩西他对这整件事情的一个后续处理跟他的吩咐，那其他的人的一个去处理的后续动作。那我他文章上似乎有一种把那第二件事情啊是关于说这个赎罪祭的这个山羊公山羊遗留下来的这一些肉，那本来是作为祭司他们应该照着神所定规的在圣处吃，但是他们没有吃那这也是违反神的命令所以这一章就有这两件大事情。那他所这个应该有一种对称教导那第一件大事情呢，他有谈到说对亚伦和他的儿子吩咐他们的那一些诫命他们从这个十章的六节七节有这样的一个吩咐诫命。那其中十章的六节他有谈到说又免得亚威向会众发怒这里是有谈到说这个是神的发怒。那第二件事情也就是说当这件事情一个告一段落以后，那八节到十一节它就直接也可以说带入一个中心点，是神直接对这个亚伦和他后代子孙的一个告诫一个禁令，作为祭司亲近神的他如何照着神定的这种节度来亲近侍奉，那对于他本身该如何的来克制自己那这个是一个当中的中心点。那十二节以后就等于是摩西他把利未记第六章 关于祭司献祭他们该得的份啊，也就是说等于他是把六章的八节啊的那些到第可以说是啊到第七章的这个关于五种祭物的他们所能够得到亚威给他们的啊，无论是律例也好，或者说神给他们该得的那一个分享那一部分啊，他在重述。但是他的这个排序来讲啊，这里没有谈到燔祭啊，因为是这个燔祭的话，前面旧九章他们都是啊已经把它啊做完了，那这边他就是照着六章八节以后啊，他有谈到了这个素祭、那赎罪祭，还有这个平安祭啊，这些该属于他们的啊，都再重述一次。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所要去点出来的是关于赎罪祭的啊，赎罪祭的这个祭肉的问题。那他在这里有谈到说十六节，哦、啊，和本是把它翻作说这个摩西当下急切的寻找。那急切的寻找来看的话，原文它是用重复的两个字啊，这个寻找询问。那我们刚才也有谈到说啊，亚伦和他儿子对于祭肉的处理，他们似乎都没有啊去询问，无论是说向亚威的询问，或者说询问这个摩西也好啊，他们没有询问，他们就啊可以说是把它制作处理的。那在这里啊，他用这个重复的寻找询问，那也表示说该询问的人，或者说就算说他们今天遭受到亚伦遭受到儿子违反神的命令被神击打，那他对于这个伤痛啊，他在职责上或许说有这么啊这一点瑕疵，那关于吃祭肉，他们无论说他们当时的一个心态是怎样，但是神的照着摩西所规定的，他们老早就被啊告知了。那他们今天如果说他们想啊想说啊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做这样的事情，他们的内心有亏啦，或者说啊有任何的其他的想法的话，那这应该是他们该来询问的啊。但是很讽刺的就是十六节反而不断的在那边找那边询问的啊是摩西。所以当他知道说这个赎罪祭公山羊被焚烧了，所以他就向亚伦剩下的儿子啊来发怒啊。那这个发怒呢，也就是第二件事情的发怒。所以前面谈到说他们不应该为死人啊照着一般人的那种哀伤方式来哀伤，但是全会众呢啊他们啊却是要来感同身受的这种哀伤啊，免得亚威发怒。那这边谈到摩西对于赎罪祭公山羊的祭肉不被执行啊，他的一个发怒。那我们从两个事件的一个对比来讲啊，前面这个神的发怒，那有这个摩西的一个吩咐处置，神应该啊那个怒呢就止住了啊，所以才有这个对亚伦的直接的一个吩咐。但是我们看第二段来讲，当这个亚伦他对摩西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的时候啊， 那亚伦是揣测到说他今天他遭受到啊这样的事情，那两个啊遗留下来的那两个孩子，他们啊在今天他们这个啊也服侍神，也做这种一同献祭的工作啊。那如果说他遭受到这样的事情，那他吃了啊，亚威岂能看为美啊？这是亚伦他对于神心意的一种揣测。那最后的结束点啊，摩西说听见这话也便以为美，那其他啊他就不再记载了。而我们如果对照第一段来讲，他的一个最主要的阐述呢，都是谈到人的一个违念，好，这是我们所应该注意到的。无论说一个违念，那造成一个结局，那这个结局呢，虽然说啊都有一个中断性，那并不代表说啊这样的一个处理啦，啊这样的一个结局呢，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反而呢，他只不过他是衬托啊，他文章故意用这两件事情啊，一个是对神被神所除魅，那一个以亚伦和他剩余的两个儿子跟摩西的一个关系啊，那当然结束点呢是摩西也以这样的话为美作为一个结束。那如果我们刚才所讨论到的摩西他所代表的啊，他跟神的这个说话的一个分量来讲，神透过摩西，那摩西所说的啊，他就代表神所说的。那当然后半段如果以这种对等式的推啦，当然我们也可以认同说啊，摩西他以为美，那当然神他也不再追究。但是神不再追究是表示错误啊是到这里为止，但是千万啊不要啊把这个导火为因呢 也就是刚才传道不断的在提醒说啊，不要认为说实当后半段这个本来叫祭司要吃的，那他们不吃啊，那这一个就成为特例，就变成常例，那变成说他前面的规定了，那等于形同虚设啊。他文章呢的重心点不在于这里，而是在于说他用两段来谈到这个人的轻忽啊，以至于后面的这个啊。也可以说啦，人的一个不分别为圣不尊重，导致于神又要再一次来谈到说不是他人的啊，透过摩西所说的啊，是要显在祭司的面前啊，他是要显为圣的，在众民的之前呢，神是要显为尊贵的啊。那相称于摩西对亚伦跟他两个儿子后半段呢，那同样的啊，他应该也有这样的一个教导的含义。所以啊，我们细细的来了解到说，这个由人的措施，但是导致一个本来是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变成一个不完美的结局。好，那这当中呢，就更让我们去体会到这个，无论是做不是神工作的祭司们呢，他们更是要啊，他们的影响力，那有权位者呢啊，更是要戒慎恐惧的，那照着神所吩咐给他们的这个话呢啊去执行。啊，这是我对啊这一章提出来跟大家啊 作为互相共鸣。